《摩诃上》十九章。
十九章。从这一段开始呢，就讲到大卫的苦难，大卫所受的苦难。那么这个虽然大卫是神说所设立的以色列的君王，也是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但是要达到王位，要坐在王位上面呢，要经过许多的苦难。那么今就说出了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头去，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这个荣耀倒是非常荣耀，但是没有苦难的话呢，那我们就没办法进到荣耀里面去。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在地上经过多少难处，然后从死里复活，才进到荣耀。啊，他是这样，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遭遇难处，有些苦难呢，我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正是那个达到荣耀的一条道路。有弟兄他就说到，他说他那房他的家呀，他每一次回家之前呢，要经过一段那个崎岖不平的路，都石子路。他什么时候走在路上，走在那一条路上，他就知道家已经快到了。今天我们也是进到荣耀里头去，我们需要经过一些难处的，我们和主耶稣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不过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自担之前的苦楚啊，要比起将来所显给的荣耀啊，就不足介意了，因为荣耀太大了，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们心想都没有想过那么荣耀，那么美好，我们没有想过的，连想都没想过的，这样的一个荣耀，这样一个丰富，一个喜乐，一个那个境界，这个就是我经过苦难之后啊，我们才需要达到。说这些苦难呢，都算不得什么，因为荣耀太大了。那么这是，这个主给我看见，做王也是这样。这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说，我们若忍耐，就能和他一同作王。那作王不是说了之后马上就去作王，被选举上了我们就可以去作王。那么我们要有一段时间需要忍耐的。这段时间多长多短呢？这个我们不知道。但只不知道有的时间需要忍耐长久一点，像我们来和主一同作王。像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若是主席若是主来的早的话呢，那我们就今天就等忍耐的时间少一点，若是主来的晚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再忍耐再等候，等到主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和主一同的作王。所以无论是我们作王也好，无论是进到荣耀里也好，都需要经过人，都需要经过苦难的，所以这是一条必经的道路。十字架总是达到基督丰满的一条唯一的一条道路，若是没有十字架，我们就不能进入基督的丰满，要进入基督的丰富，我们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道路。那么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大卫开始的那个经历苦难，当然这是开头的苦开头，那么以后还有好多的那个难处会临到他的身上。这些难处开头的难处呢，是我们都看见，这是扫罗给他的难处，给他的难为。那么扫罗为什么要难为大卫呢？我们都知道那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一道嫉妒的缘故。 因为扫罗嫉妒大卫，不是遇到大卫有什么错误，也不是遇到大卫对他不好，大卫也是很好，做事也很精明，并且率领以色列人出去征战时候了，都是他勇敢，那常常是打胜仗回来的。所以这样一个人呢，的确是很难得到的。那么为什么那扫罗爱那难为他呢？就是因着嫉妒的缘故。这个嫉妒啊，是在我们中间难处啊，这个那在神的儿女身上呀，在世当然更不要说了，在神的儿女身上有一个大的难处，就是嫉妒。那么在世人中间也是这样，那甚至在学校，在学生中间也是这样。那么在地上我们看见多少的难处，就是因着嫉妒而产生出来的，因着嫉妒的缘故，甚至于也是把人损害掉，那么为了那个自己啊能够得到荣耀。所以嫉妒实在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东西。那么那扫罗为什么要嫉妒大卫呢？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原因的，是当大卫他跟着以色列人呢，他从以拉各谷那打败了哥利亚，把哥利亚头砍下来之后呢，然后就回到以色列中间。那时候大家都出来欢迎啊，那扫罗啊，那还有当然也欢迎大卫。他们从那个得胜的会那个圣徒发于腓尼斯人呢回来，那以色列非常的非常的欢喜快乐，非常的高兴。甚至于这个还有很多的妇女啊，也从各城里出来呀、啊，那么在那这个击鼓跳舞啊，还有那个敲那个磬啊，打那个还有那个钹呀、啊，那么在那里那个欢欢喜喜的在那迎接扫罗和大卫他们得胜回来。那么在欢迎当中啊，他们唱诗唱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就这个呢，扫罗一听见之后心里很不高兴，为什么把大万万给大卫，千千给我呢？现在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那你们这样子爱他，你们这样子尊重他，你们这样的那个看重他，甚至看重着我。那么所以扫罗里头就产生出一个嫉妒的心了，那时候心里就想要杀大卫啊。这就是人里头这个人的难处，就没有办法了，看见别人比自己好，那总是盼望自己比别人好，总是自己要得到称赞，什么时候听见别人得到称赞的话呢，那里头就会产生出很容易产生出嫉妒来。这个嫉妒在我们里面就是骄傲的另外一种的表现。那为什么要嫉妒别人太骄傲了，总是盼望自己啊得荣耀，盼望自己被高举，盼望自己能够超过别人，总是这个骄傲就产生出那个嫉妒了。嫉妒呢是很残忍的。这个雅各书里头，雅各呀，旧约的雅各说，这个爱情啊，像火焰一样，那个嫉妒啊，像阴间的残忍一样，像阴间一样。那个嫉妒是那是很残忍的，阴间的就是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到了时候了，他就会把你抓到阴间去，就会把他抓到阴间。你不愿意去，你也要去的，愿意去也得去，那就是很残忍的。不管亲友这样的哭啊，什么别人这样的挽留啊，你自己这样舍不得呀，然后跑到阴间总是把人抓去的，所以人一直很惨，不讲情面的。这个嫉妒就是这样的残忍。那么李雅各那个箴言里头也说到，那个嫉妒在人的骨头里头啊，像骨头朽烂了，就把骨头都烂掉了，那就叫人呢软弱下来，叫人爬不起来了。所以这个嫉妒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我们要很注意这件事情。那么什么时候一有嫉妒在发生，那马上 就把它除掉啊。那我们这样把它除掉，它这里头有这样意念呢、啊，这是一个一个私欲要在人里头发动的时候了，不容许它在人里头怀胎，让它长大，这是一有嫉妒的心就把它除掉啊，接着祷告就把它除掉啊。今天我们更是。主耶稣成功十字架之后，成功十字架救赎啊，那我们更知道，我们基督，我们这个人和主耶稣已经同死，和主耶稣同钉在十字架上，已经和主同死了。所以我们接着祷告，我把我们自己摆在死地，摆在死地啊。若是这样的，把自己摆在死地，那骄傲在里头啊，就除掉了。那么，若是我们这个没有。那个接着主的十字架也是那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已经和我同死了，我们就站在这死地位上面，那个嫉妒就不大容易从里头除掉的。所以我们只要他还没有长大时候了去给他除掉，等到嫉妒一怀了胎呢，那就生出罪来了，也最近长大了就生出死来了。所以也不能让那嫉妒在里头长大的，一长大就不敢收拾，就把整个人呢都毁坏了，整个一生都毁坏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特别防备这件事情，撒旦常常觉得这个嫉妒来毁坏我们这个人，也毁坏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那个关系，总是容不下别人的，总是把我自己啊变得很特殊，被人称赞，被人高举，被人欢迎礼拜人，不喜欢别人呢，得着荣耀。那扫罗就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嫉妒在里头一点点种子啊，他就没有把它去掉，没除掉它，没有看到严重性，慢慢这个嫉妒在里头就怀着胎了，就成了胎了，成了一个东西在里头了，就没法除掉了。所以扫罗一直这个罪在里头，这个嫉妒在里头就支配这个人呢，就是他做许多糊涂的事情。那么还开始大不那个对大卫就那个就很生气，因为这个别人称赞大卫超过了称赞扫罗，这很生气。那么等到是。那个恶魔呀将在打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去弹琴了，那他就用枪啊要把大卫叫大卫来刺头他，把他都杀死掉。都杀死掉之后呢，那个他呀这个就是万万归他也没关系，因为王位他总是保住了，不会王位不会失掉的，那荣耀啊不会给人夺去。所以为了自己荣耀，为了自己那个王位啊，他就要把大卫的大儿杀死掉。那么不仅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为了自己那个荣耀，也是在反抗神的旨意。他知道大卫啊是神所设立的，那从前可能不知道，当大卫其实到他跟前弹琴的时候了，他那时候还没有看出来，光是看这个人呢、啊。面目清秀，面目光红，这个眼目清秀，这个面貌俊美，光是看这个孩子这个情人呢很不错的，还没有看见这个人就是神所那个设立的，神所寻找的合乎神心意的一个君王。等到大卫在以撒各谷把这个把那个哥利亚杀掉之后呢，那把哥利亚头能拿着回来之后。那时候了，那么大卫扫罗非常的高兴，那把这个哥利亚除掉了，很高兴的。但是一听见呢，这个一看见那些忧心的军队，忧心的军队和民众啊，在那欢呼在那跳舞啊，那扫罗那时候心里还没有什么改变，就等到他听见这个人的称赞，他就受不住了啊！你们把这个。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好像是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那这时候他就受不了了，那时候一个嫉妒的心就从里头产生出来，然后就产生出一种，那么就产生出死来， 就是要杀死大卫，要把大卫杀死。那一面呢是除掉那他也去障碍，另外一方面呢也在那里这个归还到神的旨意，因为他知道那个时候呢他应该清楚知道这一个就是神所设立的君王撒母耳预言所告诉他的，并且呢这一个大卫啊就是神的神合神说是合乎他心意的，他所寻找的那个合乎他心意的一个人。所以扫罗这件事情啊不仅是伤害他的自己，他也不仅要伤害大卫，并且他要把要抵挡神的心意。我们知道伤害大卫，那么这个可能还会这个不是很严重，但是抵挡神的心意啊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总要不能够当神做一件事情，他的心意要成就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出来做个抵挡的，抵挡他心意的人。不管你有什么理由，不管是为了什么缘故，要抵挡神的心意，这是非常非常严重一件事情。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当神在走路往前去的时候，你把他的路挡住了，你给他一个指示，你把路挡住，把那个来抵挡他的心，这是很严肃一件事情啊。因为不是抵挡人，乃是抵挡神呢、啊。所以他杀害大卫是一件事情，那是这当时那是不应该的事，杀抵挡神的心意更是一人严。严肃的事情，所以扫罗没有不敬畏神，不晓得他所做的是什么。若是他知道他这是抵挡神心意，莫大必定失败。你不能抵挡神的，你这个罪，谁能够抵挡神呢？谁能够和神在这征战呢？谁能够胜过神呢？你跟抵挡神的话，那莫大一定会灭亡的。所以这个扫罗因为不敬畏神，他也不尊重神，所以啊，那个他就这样做，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因为他被这个嫉妒控制住了，没有办法控制。这头一件事情，他要杀害大卫，结果两次都被大卫夺掉了，没有杀掉，他就立大卫啊做。前部长，为什么设立他做前部长？好像想的是他升得那么高，是他做前部长的。做前部长就带着兵啊，要去征战的，常常去征战。记得征战，他自己不能杀掉，然后记得征战了，在这个征战当中呢、啊，他往敌人把他的大卫啊再杀死去。尤其是一下子做到前部长了，那这时候这个人很可能啊就耀武扬威了。以为说自己了不起，自己能够做什么事情了，很可能这时候他就要逞能啊，要去那个进到那个敌人最深处去，那么然后被敌人呢就包围起来，就被敌人杀死了。这是扫罗的一个计谋，那么要借着别人手啊，要把大卫呢杀死掉。结果呢，大卫的做事很精明的，跟征战时候呢总是得胜的，敌人失败了。那么扫罗也看出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才是能够这样做事这样的精明，并且是一直在那得胜，也知道神与他同在。遇到神与他同在啊，扫罗应该产生出一个悔改的心来。神既然与他同在，我不能够这样再杀害他。扫罗不仅是没有产生个悔改的心，反而了更怕大卫了，就非要把他除掉不行。这个人这么这样，神与他同在啊，那将他一定会成功的，那一定要把他杀掉了。那杀掉这个男人就除掉了，所以大卫扫罗更怕大卫，那他也更想计谋想办法，然后就把他的大女儿了，嫁给他，要给他嫁给他。虽然大卫啊也是在承认说我不配去做王的女婿，但是呢，这个他还是要嫁给他，因为这是他所应许的。若是把哥利亚杀死的话呢，王就把女儿会那个嫁给他的，也免他那个父家里的那个税捐呢。 都给免掉了，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他就要照着他所应许的来成全这件事。他也知道这个人呢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人已经是他实在是一个失了信用没有什么信用的一个人，所以等到要给这个大卫结婚的时候了，他就把大女儿给别人了，没有嫁给他。那么这件事情呢，我想为什么缘故呢，就惹起那大卫的气愤呢？大卫的那若是别人的话呢，那你既然是应许了，并且你给我，我跟你说，我告诉你说，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接受，你是一定要接把女儿给我。那现在呢，你到了时候呢，你又没别人了，你这不是羞辱我吗？若是我们的话呢，我们就会很气愤的。但是很感谢主，大卫能够接受。大卫呢，在知道环境，别人羞辱他，别人在那儿藐视他，那虽然别人这样对待他，但是他能够从属实的接受这种环境，所以一点都没有生气，也没有想发怨言，也没有去报复。若是他发怨言要报复，或者埋怨那个扫罗，或者说对扫罗说不，不满意神扫罗的话呀，这话一定会传到扫罗那里去，扫罗就可以用这件事情来定罪大卫，把要把他这除大卫除掉。是大卫，但是大卫是他从神的手里接受我们的一切的环境，别人无论怎样羞辱我们，怎样难为我们，我们从主手来，从主手来接受，我们知道这是主许可的。在别人来说呢，对我是个羞辱，是一个诡，可能是有诡计在里头。但对神来说呢，神爱我们，借着这个环境啊，让我们学习功课。所以当别人羞辱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学习一件事情，从主手的来接受这一件事情，不但不发怨言，不埋怨，反而在那里感谢赞美主。主把这个环境让给主管理这一切的事情。扫罗第二个女儿呢喜欢大卫，扫罗就很高兴，就把第二个女儿给嫁给他，说现在你可第二次你可以做女婿了，不过呢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这个100个这个腓力斯人的羊皮也拿下来。换句话说，你必须杀100个人腓力斯人，还100多个腓力斯人，你才能拿到这个东西啊来做聘礼。大卫听了之后，他会很高兴，他愿意，他说好，他就去接受。接受之后，他就还没有时间呢，结果他就把200个腓力斯人的羊皮啊都拿下来，都交给这个扫罗了。这个扫罗没有话说了，是不是要100？那你给你200，没有话说了。并且以色列人呢，遇到大卫是这样的得胜啊，以色列人会更加喜欢大卫。这是第二次，那第三次扫罗又失败了。那么现在呢，他就是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句话呀，是一不做
二不休
了，这时候就没有心思，不管了，不管脸面了，中间还是暗中要去害他，用方法去害他，或者是用枪砸，房间里都用枪给砸了。现在的就公开的说，我要杀大卫，对亚达约大胆这样讲，对以色列也这样讲，对我要把大卫杀掉。这人呢，就是这种，但是脸面也不顾了，也不顾这个人的脸面了，也不顾这个。那你为什么杀大卫呢？是不是没有理由的嘛？是不是明显的你是嫉妒？那是他也得为了自己利益，为了自己的荣耀，所以他就是不顾脸面的来告诉他，明明来说，杀明目张胆的要来做这件事情。感谢主就预备一个约拿单，约拿单是大卫的好朋友，结果约拿单呢听见这件事，听见这些话语啊，他就去劝这个扫罗，盼望扫罗呀能够把这个放弃他里头这样一年。但是他约拿单也说了一些话语，也很不错的，但是呢 那虽然很有道理，扫罗也接受了，说我并不杀大卫，我知道永生的耶和华启示了，我并不杀他。话是这样说了，那可能约拿单是完全相信，那扫罗把他一年完全除掉了。其实人里头的嫉妒啊，不是那很简单的那除掉，因为嫉妒已经在里头坏了胎了，已经抓住这个人了，所以就不大容易能除掉。说也不管人的羞耻，也不管他的信用，甚至指着永生耶和华启示，到末了时候还是暂时的没有杀他，还这个里头那个杀的那意念呢，因为在里头，因为。这个罪啊，即长成啊，罪就叫结出死了，那就那这是里头已经有这样一东西在里头了，所以等到这个大卫出去又打仗回来之后，这个又打胜，他胜仗了，所以就在这个时候了，那扫罗里头嫉妒啊，这心呢、啊、又挑动起来了。有死归复燃了，也不能说死，还死也没有死，就跳起来了。那这时候呢，恶魔又进到他里头来，然后扫罗又用枪啊，这个大卫来弹琴的时候，又用枪啊刺头，要刺大卫，把他钉在墙上头，这个力量很大，那个。这个墙啊，没有刺到大卫，刺到墙壁上去，把墙壁都刺透了，所以就知道这个扫罗那个心呢，多是多狠，定义要把大卫杀死了。那大卫就逃掉了，回到家里头去了。回到家里头，那时他的妻子是米甲，是扫罗的第二个女儿了。那么当大卫回到家里面，米甲呀。看他们家里四围光景啊，怎么有点不大对劲，不大对了。看见好多人呢，围着这个门在转来转去的，也有人把在门口。从前没有这样事，怎么现在又产生这种情形来呢？那么扫这个米迦呀，他当然聪明的，他懂得了，这个扫罗派人来呀，要来抓大卫了。要把大卫抓回去，所以米迦就说：“你今天晚上不逃走的话呀，那你今天晚上你必定会死掉的，我父亲会把你杀死的。”大卫这个就要走掉，怎么走呢？门口出不去，就从窗户里头啊
吹下去了，
扫罗把那个米迦把吹下去了，他就。逃跑掉了，那么这个米迦用欺骗的方法了，就把那个他家里的神像呢摆在床铺上头，装着在那儿睡觉，给羊毛毯给他盖起来，羊毛震起来呀。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那就是给那个追赶的人呢，给那个抓大卫的人呢，看见了他是在家里头没有走，没有跑掉，在床铺那儿睡觉，所以啊，他们就不会去追赶他去了。要不然的话，他们去追赶会把大卫追上的，所以他就用奇门的方法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抓大卫的人呢，这个告诉扫罗，情形是这个。大卫抓到大卫病了，那扫罗说病了不要紧的，把连床铺都抬来之后我就杀他，所以这个人简直是乱来一气，这个是他们进去一看呢，不是大卫，是他们家的神像，躺在那地方了。大卫扫罗就很生气，就是责备他女儿，你为什么这样欺骗我，把我仇敌给我放走？说那时候呢，扫罗一大会组的仇敌呀，是非要除掉不行，一定要杀他。然后大卫怎么办呢？从那走了之后就逃到什么地方去呢？整个国家都在扫罗的控制下。
嗯，
啊，逃到哪里去呢？
撒母耳那边去了，
他就想到逃到撒母耳那边去了，想到撒母耳那边去呀。那么应该来说呢，扫罗该是在乎撒母耳的， 但是那个时候呢，实在说是扫罗已经不在乎撒母耳了啊。从前是对他撒母耳的在乎的，但是现在呢，他对撒母耳和他们是不在乎的。说逃到撒母耳去，他照样派人去抓，去抓。那么一点都不给撒母耳留面子的。所以大卫逃到撒母耳那去呀、啊，并不能保全呢他的生命的。那虽然是那里也没有约拿丹了，给他说什么也没有米迦了，在他那里啊那个帮助他了。那么现在要到撒母耳这里来呀、啊，撒母耳不能够帮助他。
嗯，
但是有一位是能够帮助他的。
嗯，
这是我们。是随时都与他同在，不是约拿单的问题，乃主的问题，那也不是米迦的问题，是主在那保守他，那么一路上当然随着他，所以他到了撒母耳那里边，虽然扫罗呀派人去捉拿，他说看我们主在行了一件神迹，那么实在是就想不到的一件事，也是想不出来的一个方法，抓他的人呢。就看见那里有一班先知啊，都在那儿也说预言，都在那儿说方言，都在那儿说树干上说话。扫撒母耳他们中间呢，来监管他们。他看见这种情形，那些抓他的人呢，也在树干上说话。圣灵感动他，当然也在那儿说起话来了。他就没有力量去抓，那么这个扫罗派第二个人去，第二个耶稣敢说话，派再派第三个人去，第三个人还是在受敢说话，一受敢说话，这个人就软弱无没有力量了，没有办法去抓那个大卫，也没有吧，也不能，也不用来去抓了，因为圣灵在控制了这个人。扫罗说，他就自己去，他亲自在那去，到了撒母耳那里要来去抓大卫。这个扫罗呢还没有到，在路上呢就一面走路一面呢在受感那儿说话。这个主常常用了很奇妙的方法呢来保守他的保守他的人。那么这用这种方法就是圣灵感动他，是他受感说话，结果呀他不但是不能抓大卫，反而呢要自己也受到很大的羞辱。到了那个撒母耳的拿药那个地方住的地方了，他就脱了衣服，一昼一夜躺在地上啊，在那受难受啊，就软弱爬不起来呢，就甚至把衣服都脱掉了，赤身露体，那就显出来羞耻了。神是给他看见，你是落在这种地步之下，你实在是和那里羞耻。大卫扫罗那儿受了羞耻，这个蒙了神的受了神的惩罚，在哪里这个在哪里这个
唐王
他在那一昼一夜躺在那里。那受难说话什么意思呢？
圣灵充满了。
啊？
是圣灵充满了。
不是圣灵充满了。
不是啊。这么棒。不是圣灵充满
了。那说什么话？
前一次跟扫罗有说过一次。
啊？
大卫，你说撒母耳高扫罗的时候，不是有说过一次这种说话？
嗯，对。
是啊，那不是圣灵充满吗？你这
这次
不是吧？
圣经里头很多关于圣灵的事情，有这个，第一呢是圣灵充满。第二呢，圣灵浇灌。第三呢，圣灵的敬。第三呢，这个三方面呢，这三件三个名词，在圣经里中间有很多的混淆。说到圣灵充满，很多时候圣灵的浇灌，就像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好像是第八节吧，他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 就比我就把神所应许的
圣
灵啊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了能力，你们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做我的见证人。那这是我的诗歌上唱的，那就是圣灵的浇灌，把圣灵呢降，神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那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啊，就能够在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啊，做神灵的丰盛的见证。就这个圣灵浇灌说的，那么这个那圣灵充满呢，也要圣个圣灵充满。那保罗也说到，你们不要醉酒，在特别的以弗所书第三章说到，不要醉酒，要被
圣灵
充满。那那基本上说圣灵充满，还有地方呢也说到圣灵的浸。人们要这个受工作日子要受圣灵的浸，对，说第三个名词啊，我们必须把它不要把它混淆。那圣灵浇灌呢，就降在身上，在就位的时候了，圣灵都是降在人身上的。比方说君王受膏也好，先知受膏也好，或者是祭司受膏也好，他们到神到那个神用圣灵来膏他。他就使他们做君王、做先知、做祭司，那个膏啊，就是倒在他的身上，油倒在他的身上，并没有进到他里头去。因为在旧约里头，圣灵总是圣灵的工作总是在人的外面，慢慢慢慢进坐到人里头去，不是在人里头。和新约完全不一样，新约呢，圣灵的工作来进到人里头去，在里头做工，一直做到外面了，那个叫圣灵充满。那么圣灵的浸呢，就是使我们浸成一个被浸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知道圣灵经，那千本那个使徒行传只有两次说到圣灵浸，一次呢是在。这个无信节时候，接着圣灵的浸啊，就把这120个人呢、啊、浸在一起，成了一个身体。那么，这个是把他们都浸在一起，成了一个身体。这是头一次。第二次呢，是在哥林流家里头，使徒行传18章、10几章。那么在哥林流家里头。那哥尼家里头，他们请彼得去啊，讲彼得讲的时候，正在讲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了他们的身上，使他们在说语言、施作方言，并且让他称赞神为他。那么彼得就说呀，那是他们既受了圣灵的浸，我们怎么能禁止给他们用水施浸呢？所以就是给他们用水施浸。说第二次呢，说到圣灵的浸，所以圣经里头使徒行传就两次说圣灵浸，这两次都知道啊，把它浸成一个身体。无信节的时候呢，是把那些犹太人啊进到一个体，成了一个身体。那是哥林流那个家里头呢，是把外邦人啊进在一起，成了一个身体。然后就把两班人呢、啊、都在一起啊，借着一个圣灵啊，这样就进在一起，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一体，那带着借着圣灵的浸，把我们浸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是合而为一的，是乃是借着圣灵就把我们联合在一起的，这叫圣灵的浸。那圣灵的充满呢，就圣灵在我们里头来管制我们的全人，他在里头，在我们思想、在意念、在每一件事来管制我们的全人，那叫圣灵充满。那圣灵在里头得到一点点地位，管制我们的舌头，那得到一点地位；来管制我们的行动，得到一点地位；来管制全人，那叫圣灵充满。在我们思想、意念、情感每一件地方呢，都给圣灵充满。都给圣灵充满了，那圣灵在里的每一部分呢，都在管理我们。所以圣灵充满，特别知道圣灵的管制，圣灵在里头管制我们，来支配我们说的。所以我们这三件事你要弄清楚。那扫罗他们在这里那个受感说话，那圣灵在人的身上， 不是在里头，因为那时候圣灵还没有进到人里面去，那时候不会在人的身上，在人身上浇灌的时候呢，耶稣开始说话。那你说怎么扫罗这样的基督要杀害大卫，派派人去抓大卫，那些人呢，他们怎么也会有圣灵会降在他们身上呢？
嗯，因为神阻挡扫罗去杀这个大卫，所以他就叫他受感说话，最后就不能去杀，他自己又受到羞辱。
这是神的主权呐、啊，这是神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有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很属于这个肉体的，或者是随着自己意思的做事情的，圣灵有时候也降他们身上，他们感受、手感、说话，再表现出这个情形了。不是，不一定，不是我们一看见不大情、不大正常的，都以为这是邪灵啊，身上。其实有的时候呢，说有时候是邪灵，有的时候呢，这些圣灵在人身上呢。是在那里啊，那个像在人身上，叫人的手感啊，就大哭大叫啊，大笑啊，是不由自主，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形啊，在说话，很多时候我们在说话，人家说就说方言呢，也是没法控制自己。有什么叫方言呢？我觉得方言乃是我们里头看见主的荣耀，是主是那么荣耀，那么尊贵，那么宝贵，主的爱是那么大，那简直我们是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不出来，我们思想的明白不过来，我们没有办法用明白的话也把主的荣耀、主的爱再说出来。就这个时候，忽然间一下子，圣灵就降在我们的身上，就叫我们舌头改变了。那么就会说出方言来的，那个方言呢，有时候我们会懂得，有时候我们也不懂得，有时候也是一个地方一种言语，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人说听不出来的，所谓用这个舌头的话，舌头的言语。不过呢，若是我们这个老练的话呢，慢慢的话，经常的。我们还是会体会出一点点来的。那有的时候，那你就在说方言时候，说着说着，第一面说一面呢，就里头喜乐的不得了。那么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有的时候说方言呢，在说的时候里头就痛苦的我难过的不得了，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不过那时候了，你难过，你就找到你的感觉，你在那儿机器的在那里，你就发表那意思。那完了之后呢，就可以都过去，难过也过去了，喜乐也过去，担子都卸下来了。若是那我生命在我们身上，他有的时候叫我们里头很难过，为什么难过？很可能在某些地方呢，身体儿里面有难处，所以里头就会难过。有的时候身体儿里面的荣耀，里头就非常的喜乐。我们不知道，不过圣灵知道的。有时候借着方言呢，会把这种情绪、这种感觉会表明出来。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身体上，所以算是别的地方是这个得荣耀，我们也会喜乐；别的地方出痛苦，我们也会难过的。所以圣灵的那个浇灌，有时候有方言。就把这个话说出来了。那有的时候是反面的，那就看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这个人是活在主面前的话呢，那你说方言，你说出的话呀，你都是正面的啊，就把我们这个人呢显明出来了。若是我们是一个像守肉体的一个人，就把我们的肉体啊丑陋啊都显出来了。所以那个圣灵的浇灌，它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啊，就把我们这个人呢显明出来。所以，若是我们属乎肉体的人呢，最好不要有圣灵浇灌。没有圣灵浇灌，还能把肉体藏在里头，等到圣灵一浇灌出来。 东西都显出来了，人家对我们就认知，知道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了。所以最宝贵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这个人。所以这就是从前有一位猴子呢，他对圣灵是非常之很老练的。所以就有一次，就有好像是姊妹还是弟兄，我就忘记了，就问他说呀，猴子们呀，为什么有人呢、啊、那个说方言呢，听起来呀就那么好，有人呢在说方言说，那听起来就是那么可怕，这个毛骨悚然呢、啊？为什么会这种样子呢？或者说起来就是不太像样子呢？啊，然后猴子妹他，我记得他那时候答的就是，他说这个圣灵是个力量啊，那个我们人是个器皿啊，有人的器皿呢、啊，像个空钟一样，像那个敲的钟啊。里边躺着钟声啊，那个钟声敲得很悠扬的，非常的很好听的。他有的人呢，就像破钟烂铁一样，一个破脸盆的，那个铁烂的铁呀，你敲起来噼噼啪啪噼噼啪啪，透着能力是不是？那这钟敲的钟声呢，他就听起来很有样，那么敲在这个满破铜满铁上，就噼噼啪啪的样子，挺很讨厌。所以这个圣灵的能力啊，就把我们这个人的光景啊，这个是怎样一个情形啊，就给显明出来了。所以觉得他说回答说的是很有道理的。那时候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就这个直到今天。我们伸手注意，我们要伸手注意来，我们这个人是怎样一个人？圣灵的能力呢？它会降在我们身上，会像你，它是个能力嘛？它可以使用这个，它可以使那个，使用这个就把它的那个美的显出来，使用那个呢就把它的丑陋啊，当然显出来了。所以这是关于扫罗在那说话的那个情形啊，就是把。他也丑陋啊，他显露出来了，把他那个嫉妒，把他那个那种光景都显明出来了。
那么他也是圣灵充满啊？
不是圣灵充满，圣灵浇灌，
圣灵浇灌
在身上，那是个能力，就把这个人的丑陋啊就显出来了。嗯，这就是这里他的躺在那里赤身露体啊，一走一夜，又讲话又是。就是啊，那么在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见一个原则，就是当大卫在受逼迫的时候，那么扫罗无论是用枪刺他也好，无论是以后把他做子潜伏他，用诡计要杀害他，或者是以后啊这个他的大女儿了，或者是第二个女儿了，那些用手段和那些方法，大卫都知道的。因为大卫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都知道这，但是呢，他却是那里镇静，他一点都没有反抗，一点都没有发言，也没有在那儿抵挡，也没在那儿说不好的话语，啊，或者是在那儿批评，在那儿说扫罗怎样怎样，或者在抵挡扫罗，没有，他是那样的安静。从读者的接受这些的环境，那这个功课呀，是我们不容易学的，也是我们说该学的，就是一切的环境都从读者里头当然接受，无论是别人难为我们也好，或者别人当然陷害我们也好，别人羞辱我们也好，都从读者来接受这一切。若这不虚格的话呢？那么这些人不会领导我们的事啊，那为什么大卫能够接受，我们就接受不来呢？一到的时候我们就反应出来了，就我们脾气就来了，我们就我们血气就来了，我们就在一个不好的反应，而大卫却是那样安静的接受一切的环境。那么为什么大卫能这样呢？大卫是和我们是同样的性情的人，为什么他能这样，我们不能这样呢？这就是在他的诗篇里头，特别是59篇呢，那里呀、啊、就说出了他的秘诀。 他是他在 他在诗篇五十九篇里头就说他在安慰当中就把扫罗派人呢到这个他家里头包围他，那捉拿他的时候了，那他写的那一篇诗，
嗯，
那篇诗里头就结果看见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嗯，
他就是神是他的力量，他里头有个力量的，就是神是他的力量，不是他自己能够接受，乃是神是他的力量，不是他自己能够降服下来，乃是神是他的力量。就是我们的话，我们外面虽然我们不去说什么，并不去抵挡，但心里总是要说这些话，总是不满意的，是不是？我们心里还是嘀嘀咕咕的，过不去的。但是你又得一个力量，那个属灵的力量，神是我们的力量，看见说靠着我们的神，那我们就能够接受，能够胜过我们里头邪气，胜过我们的脾气，胜过我们那些不平的那些意愿，神是我们的力量。这是他的一个秘诀，就以神做他的力量。第二呢，就是他的神是我们的，神是他的高台，神不仅是他的力量，也是他的高台。高台啊，就是我们唱的，从前唱的，他现在不唱了，就是 High Tower，
High Tower，
High Tower。你们在这聚会很早以前在这聚会的，你看有些弟兄这个唱的诗歌是 High Tower， 他们把手的别人弄进来，那现在都没有了，也不唱了，所以也不能也不去了，得开他的号儿似的。那就海淘味，什么叫海淘味呢？那就是你要淘尽了，淘尽了，你就得到避难了，那就是一个避难所，就是一个保护的地方。你淘到里面去啊，就得到保护。说大卫有一个海淘味，就是神自己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高台。那所以他就在主里面呢，就仇敌无论用什么方法都没法摸到他，或者是用强刺他也好，或者是这个用事情来陷害他也好，或者嫉妒他也好，无论用什么方法都不能摸到，不能影响，因为他是躲在神里面，神是他的海淘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该学的功课，就是我们要时常做一个仰望主，做依靠
的。
我们常常说依靠主，依靠主，我们总以为说我们依靠主，主会保持我们平安。我们说那依靠在一切事情上都学习依靠主的，所以他是主是我的力量，我仰望他，他仰望主，仰望主就是相信主，就是依靠主，就是主是我的力量。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我的帮助乃是从
造天
的耶和华，我从天举目仰望，仰望那个山的时候了，他我的帮助从何而来？说神是我的帮助，神是我的力量。所以我们只要仰望我们的主，你就里头就有力量，就能够接受你所不能接受，能忍耐你所不能忍耐。这第一。第二呢，当我们在主里面，当主还我们海淘儿，我们躲在主的里面，仇敌就没法摸着我们。主来是得用各种方法都是平安稳妥的，甚至逃到撒母耳那去，撒母耳都没有办法帮助大卫，但是呢，神是他的海淘儿，他就是在帮助他。神用什么帮助他呢？就是叫这些人都是我们说话，都软弱无力，没有办法抓他，没有办法能够影响他，所以他这是他那个生活的秘诀。我说我们能这样，那在一切环境里头，我们都仰望主，主你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高台。那不仅是那个我们这样说，那毕竟我们实际是以神作为力量，这个仰望他，那个相信的依靠他，你真的取用他，是吧？什么是相信？相信就取用，是吧？我说我先信，结果我们 也不会去用，也不去用，说神是我的力量。那你虽然讲了半天了，但是没有让神做你力量，就说你要取用信心，就是我们的取用。我们取用神是我的力量，感谢主，你神是我的力量。当我们这样仰望神、依靠神、取用神、取用他做我们的力量的时候呢，就发现里头啊，就能够做我们所不能做，顺服我们不能顺服的，接受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这是一方面，这是主动的。那么还有被动的一方面呢，就住在主的里面，一主做高台。不需要我们去想任何的办法，就主是我们的高台。是，若是米迦懂得这件事，他就不需要用欺骗的手段了。主是我们的高台，主是我们的拯救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学习两件事，一件事情呢，借着信心呢，去用主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力量，它是我们的恩典，它是我们的供应，它是我们的喜乐，我们需用主来做我们的一切。那这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住在主的里面，以主做我们的高台，它就是我们的保护。只要你住在主里面，不离开主的事，没有什么危险会临到你的身上的。那就是有难处临到了身上，那我们也不害怕，因为当时不都都带过去了。